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前几天我在推特上我发了一个帖子，我说我想做一期这个教育的节目啊，然后呢，我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啊，大家可以在我的帖子上面留言啊，然后呢，是我们共同来做这么一期这个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啊。我为什么我想做这么一个节目呢？关键我还是看了一个啊，中国家长他发了一个，他自己感觉很焦虑啊。他每天只睡6小时啊，每天帮着孩子改作业、修作业，他很累啊，他失去了人生方向啊。他说这个中国的教育到底怎么了？所以我是看了这么一个短片，我在想做这么一期节目啊。这个短片呢，咱们也可以大致看一看。
最近刷到好几个视频说教育改革，越看越焦虑。我的孩子呢正在读初中，每天睡7个小时，周六上辅导班，周日做作业，几乎没有个人的休闲时间。我每天呢也就睡6个小时，白天还要忙工作。感觉身体的状况明显下滑，焦虑感比孩子小学的时候高了好几倍。作为中年人，我竟然越来越说不清楚，忙忙碌碌、辛苦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一个家庭没有足够的钱和资源为孩子的未来兜底，孩子玩都不配玩的时候，我想问问各位领导和专家，这是教育改革的目的吗？
好了，这个短片呢，咱们就简短的看几十秒就可以了啊。想要看完整的，你可以去关注我的推特啊。主要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一个短片之后吧，我就想啊，这个中国的教育啊，很久没有去谈中国的教育了，是时候做节目去喷一喷了。所以说呢，我在推特上发了个帖子啊，咱们也可以先看看网友的留言，先把一些精选网友的留言，把他们的留言啊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呢，我再去说一下我的观点。那第一位网友说啊，他说关于这个给老师送礼啊，关于给老师啊进补习班的事情啊，他说这个责任呀，老师只占了一半啊。如果家长们都不去送礼啊，如果他们都不让孩子进补习班啊，如果家长们都用正确的方式爱孩子，就没有这种现象。就可以理解为啊，老师之所以敢这么去盘剥孩子，敢这么去压榨孩子啊，给了孩子布置这么多作业。也是家长惯的啊，你可以这么去理解。这是我这位朋友，这是第一个留言啊，咱们再往下看啊。这位网友说啊，幼儿园一学期的费用比读个研究生博士的费用都要高好几倍，而且还是普通的幼儿园，那名牌的幼儿园那一个月都是几万、几十万的费用，那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你说这个一个月几万、几十万，我应该是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城市吧？如果说是在二三四五线，你要一个月好几万，我还真不敢想象，或者说真的是贫穷啊，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。素质教育就是教育出了大批的小粉红，哎，这个说了其实很好，虽然说的不全吧，但是呢，也是说出了一些部分的关键点啊。教育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就是把人培养傻了啊。待会儿再深了说啊，哎，这位朋友说的就稍微深一点了啊。中国的教育本质就是俩字儿，愚民啊，所以啊，可以谈的其实不多，只要认清楚这个本质就可以了。愚民，愚民啊，有本事移民，没本事等死啊，这个待会儿也会聊到啊。老师不全力教学生啊，学校周边全是补习班啊，这就是为了赚钱嘛。如果你们屁民休闲时间多了，就该想东想西。哎，说得好。一些网友的留言呢，我都精选出来给大家分享了。现在我来谈谈我的观点啊。谈我的观点之前呢，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当我在2016年的时候吧，我曾经想去山里面隐居啊。我在重庆那边，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啊，他就是选择进山当农民啊，他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教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组建一个小小的团体呢？就是说家里有孩子的，我们都聚在一起啊，小聚居。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呀，我们就是自己教啊，无非就是教他们识字啊，教他们算数啊，是吧？至于那些自然科学，像什么物理、化学了，像这些几何了，是吧？稍微有点深的，我们可以请专业的老师，请这么一个两个，我们几个家庭共同来承担去教这些啊理工科的知识。是那些文科类的知识呢，像历史了、地理了。这我也能教啊，我自己我就可以教啊，是不是？或者说我都不用教，我只要把我的孩子把他们教会识字了，是吧？书架上的书你自己随便看啊。当然刚开始启蒙阶段呀，孩子他未必能够读得进去啊，那些书你可以给他们找一些啊比较健康一点的漫画，让他们先对书感兴趣，对书有感情。 当他们读那些漫画了、什么小说了、故事了，觉得无法满足他这个精神需要的时候，他就会读那些更加深层次的一些东西啊，历史了、哲学了啊，他就会读这些有助于思想发育的这些书籍啊。当时呢，我是跟朋友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计划，就是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啊。我还想呢，就是说在城市里面呢，找几个朋友啊，咱们的孩子能不能不往学校送啊？啊，咱们自己租个场地，咱们自己请老师教行不行？结果我在城市里面的朋友没有一个支持我的想法，没有一个支持我的想法，都觉得你老黑你太异想天开了啊，都想着把孩子啊往这个幼儿园送，哪家幼儿园好啊，要花多少代价，要花多少钱能送过去，全部都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学校里面塞，我就觉得太可悲了，太可恶了啊！然后持续关注中国的教育，关注这么长时间，啊，动不动就有学生啊想不开，从楼顶上啊一跃而下，人间惨剧呀、啊，一个家庭就没有了。还有很多学生，即使他们在学校里面成绩不错，走上社会有自立的能力吗？能够养活自己吗？很多都没有，要啃老啃多长时间？然后经过了我很长时间，我去思索这么一个中国教育的问题。其实很简单，刚才有网友已经把它给总结出来了，就是说要去扼杀孩子的天性啊，就是说你们这些屁民啊，你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，如果说你们休闲时间多了就该想东想西，你家长你就应该看着孩子把自己的时间都耗在上面啊，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，你没有时间去想那些关于思想层面那些比较高深的东西，或者说能够给你带来精神愉悦的东西，这些家长哎，你就把时间耗在上面。那么对于学生呢，我就要给孩子布置非常多的作业，我就让他们每天晚上写到11点，写到12点，写到凌晨，把孩子塞满，不要让孩子出去踢球，不要让孩子出去爬山，不要让孩子去结交朋友啊，去学习游泳。最近这段时间不是有很多溺水的例子吗？为什么中国的孩子都不会游泳？就没这门课呀。就拿我在西班牙说，西班牙的学校都有游泳课，游泳是每一个西班牙人啊最基础的一个技能嘛，就像走路一样，会走路就会游泳，所有的西班牙人他都会游泳啊。但是中国呢，他就没有这门课，他们觉得这门课没用，所以说最近大家看到有好几个女孩啊被淹死，然后人在旁边都没法救，就隔个3-5米的距离，我这种水性不好的扑腾扑腾扑腾你也能把他给拽过来，但是没人救啊，或者说冬天啊嫌冷不敢跳下去，结果人就淹死了。这就是中国，把孩子们的大脑全部都塞满，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等于说把孩子的天性给扼杀了，孩子的想象力、孩子的创造力、孩子那种活泼的一面就没有了。我经常会对比那个白人小孩跟那个中国小孩，就是在10岁左右的小孩吧，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小孩，他们的目光是呆滞的，他们目光是没有神的，是目光是涣散的。但是你要是看这边西方国家的小孩，一个都是这样的，眼睛都放光呢，一个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遇到大人也不怯场，遇到大人就主动跟大人说话。当然，在这里我不是说这个西方的教育啊就一定好，西方教育也有它不好的地方。我把这个西方教育不好的地方我也稍微说一说，就是说西方的公立学校啊，他们那种职责呀，就是说啊太松了，中国是太严了。但是西方的这个公立学校呢是太松了，就是从一个极端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放羊式管理啊，就帮你看孩子跟保姆一样，你学习成绩好坏了，你作业做不做了，老师他不管你啊，这是西方的公立学校。所以说如果有的朋友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西方的教育，记得一定要去私立学校，私立学校那是一个真正的精英教育啊，他们真的是想给孩子去教一些有用的东西。那些老师啊，在私立学校对孩子是比较严厉的。他说，如果你想做一个碌碌庸庸的人啊，那你又去上公立学校好了。这是在西方啊，在教育界一个普遍的一个共识的观点。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只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，平平淡淡的过一生，那就让他上公立学校。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律师了、医生了，或者说是在经济领域、金融领域、在政治领域，是吧，在商界啊有一定建树的话，那么就要采取一种啊精英教育，就要上私立学校啊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我简单说一下西方教育有哪些不好。那么再说回这个中国的教育啊，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顺民，把人给教傻。在一个人孩童的阶段把一个人给教傻以后，他们走上社会，他们这个反洗脑能力是很差的。 中国的古代有一个词儿叫开蒙啊，就是当人就是开始思考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要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啊？在中国古代，什么四书五经、什么大学、论语之类的，是吧？那这是一个开蒙。那么现在在这么一个21世纪啊，在这么一个互联网的时代，你也要给你的孩子开蒙，你得让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不被当成韭菜被别人割，不要当成羊毛被别人拔。起码对于这么一个社会现状有一个清醒的分析，有一个自我的认知，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但是中国教育它就没有，它目的就是为了扼杀孩子们那种想象力，扼杀孩子们的这种创造力，扼杀孩子们的这种质疑能力，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从小那种党国的教育啊，这种奴化教育啊，把它刻到孩子的骨子里面，这是中国教育的本质啊。等再说回今天开头说的那个妈妈，她说她孩子每天写作业写这么晚，为什么写作业写这么晚？你作业一旦写完了，你不就有时间玩了吗？你有时间玩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去上网啊，他有可能去打游戏，他也有可能去看一些课外书籍，有可能呢是他父母给他讲故事啊，或者说是带他出去玩去开拓眼界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孩子的眼界思考能力就提升了呀。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考试机器啊。那在学校里面考试可能就是考不了高分，考不了高分班主任没奖金。而实际上你不要看这个孩子考试没有考高分，实际上他的眼界是增长了，他的这种社会适应能力是很强的。如果我的观众有80后的朋友，你可以回想起你自己的过往一生啊，是不是当初你班里边那个成绩很差的同学，一天到晚跟别人打架的同学，混社会的同学啊，肯定有一部分人在长大之后做生意了，也不是说赚大钱吧，那肯定是在这个社会分工这一块啊，他是有他自己的位置的。当初在学校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们，他们走上社会以后，他们在这个食物链里边，他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环节。成绩越好的同学，你现在看，他反而越平庸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当初那些成绩差的人，他就有一种打破传统、打破权威的这么一种思维，他们本来就有一种叛逆的这种精神思想，他会去分析人性，他会从这个人性的角度去分析问题，去判断问题，然后来决定自己怎么去做。所以说生活在国内的朋友啊，如果说有条件的，还是要把孩子送出去，或者说带着孩子移民，有能力有条件的啊，这是没办法，都是为了孩子啊。我当初我孩子在出生的时候，有几天晚上我一直我是睡不好觉，难道我之前我所经历的一切还要让我的孩子再受这二茬罪吗？我上学的时候被洗脑，我的天性被压抑，我难道说我所经历的这一切让我的孩子还要再去经历一遍吗？然后思前想后好几个月，出国，无论如何都要出国，想办法都要出国。现在我的问题呢是解决了，起码我觉得我是对得起我的孩子了。那么现在国内的朋友，你们要问我怎么办，我没有钱移民怎么办？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能不能找几个家长，这个价值观相似的，你们几个人的孩子你们就是自己教，你集合3-5个家长，这3-5个家长有3-5个小孩，他们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社交圈，孩子也不至于寂寞，孩子有朋友玩啊，有人玩他就不寂寞，他只要他不寂寞，他心灵很健康，他就会自然的成长啊。然后呢，你再自己再去选取一些教材，你自己教不了的那些数理化的，你找老师来教，找家教老师啊，集中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在哪里教，是吧？像那些文科类的，你完全可以自己教啊，或者说你完全可以引导，让孩子能够识文断字以后，你引导他们自己去看呀。等到孩子15、16岁的时候，其实这时候就应该想想孩子这个将来谋生的技能的问题了。那你也可以想想孩子他在哪方面有兴趣啊，有天赋，你可以让他去上那些专科学校，哪怕说喜欢做饭，让他去学个厨师，或者说比较臭美的，让他去学个理发，去学个美容，学个美甲也行啊。如果说对于那种电的元器件比较感兴趣的啊，去学那个电的电路，将来就修个手机，修个电脑，修个家用电器。如果说学精了还可以进那些科研单位，这都有可能的。挖掘机也可以挖嘛，使劲挖，挖一个马里亚纳海沟出来，在马里亚纳海沟底下不是有一个蓝翔的挖掘机吗？对于子女啊，所谓望子成龙啊，你不要对孩子去抱以太高的期望。首先你得承认你是普通人，其次你要承认你的孩子也是普通人。不要老想着去做人上人，如果说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能够自立自足不啃老，这你的教育就成功了。你不管他做什么职业，是吧？只要是不偷不抢不犯法的职业，那有什么你的教育就成功了，他就自立了。谈中国的教育啊，那就暂时谈到这里吧。 总而言之这一句话，最后再来一句忠告啊，不要去扼杀你孩子的天性，好吧？那好，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